教会论第三十八讲，我们在讲一个代表性的以代表来治理的制度。上一讲我们讲到使徒们所设立的长老，当使徒们提到长老的资格的时候，长老们都是复数的，不是一个的。长老是谁呢？就是会众所选出来的，他们是有特别的资格来治理、来管制教会的。很明显的，圣经的用意，就神的旨意，就是说，在选出长老这件事情上，会众是有，是可以表达他们的声音的。他们有权的 They have a voice。 虽然在犹太会堂中并不是如此，有些的经文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六，第六章一到六，最重要是第十四章二十三。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三节那里那个字呢已经不是好像原来那个字的意思，就是伸手出来的意思，主要就是指 appoint 指派的意思。好，再来哈，会众在选出长老这件事情上是有份的但是他们选出来的就是有属灵的资格，就是有恩赐、有呼召来带领管理教会。我们继续看下去。与此同时，我们很清楚看到是主耶稣亲自把这些的治理教会的长老们安置在会众之上，是主亲自赐他们所需要的权柄给他们的。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来，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下文会解释这段话，耶稣是直接向使徒们讲的，但是间接的用在长老们身上。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请来读。来，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我说过这段话，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你们受圣灵”是一个五旬节之前的迷你五旬节，一个小小的五旬节，就是说呢，是五旬节的预言耶稣已经复活了，还没有升天，圣灵还没有降临之前的一个预言。下面那句话，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直接是向使徒们讲的，但在一个很有限的间接的意义上，教会也有这种的宣告的权柄。好，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来，
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太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这里并没有意思告诉我们圣经是要我们常常都是抽签的哈，但是呢，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众人他们祷告众人在选第十三个使徒这件事情上是有份的。一方面是主自己选出的，会众也是有份的。好，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八节。来，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做全群的监督是圣灵设立的， 那圣灵设立就等于主耶稣设立，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在地上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圣灵来担任的。然后呢，更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不用读了， 很熟悉的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看到没有，一个是圣灵立的，一个是神在教会立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这个是指降卑又升高的基督啊，所以是圣父圣子圣灵所设立的这些的长老们。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七节说，这些引导的就是长老们呢，有一天要向主耶稣交账的。好，再来哈，是主耶稣或者是上主亲自把这些的长老们放在教会会众之上，赋予他们权柄。所以会众的选出长老只不过是由主耶稣亲自的内在的呼召的外在的肯定啊，外在的认可啊，会众认可一个主耶稣基督在人心里面已经做了内在的呼召。再者，长老们很重要的，这句话已经讲过一次，他重复又重复，长老们虽然是会众的代表，但是不是从信徒领受权柄。长老们、牧师们不是信徒的伙计，权柄不是会众给他们的，而是从教会的主，主耶稣得到权柄的。他们是奉教会的君王的名治理神的家，单单向主负责。 B 第二个小点，个别地方堂会的相对自主性。那这个相对这个字很重要啊，因为呢，这个就是公理中和长老中之间很微妙的不同之处。究竟地方上的教会有多少相对的自主性，区会大会总会又有多少相对的管制地方教会的权柄啊？区会管地方教会最强的是长老会，其次是公理中啊，再下来呢就是独立教会，包括浸信会，所以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的自主性的。伯克夫说，改革中的教会的治理的制度呢，承认地方教会的自主的。什么意思呢？第一点，每一个教会是一个完整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具备一切治理教会的条件。所以我们 PCA 说，什么叫做具备治理教会的条件呢？除了牧师以外，需要有两位治理长老，他绝对不需要任何外来的管理机制来协助他，或者说外来的管理机制呢来压他imposed。 不单如此，从外来强加给他们的机制就是违背了他这种的自治、自己治理的本质了啊。每一间教会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有神的话、有圣礼、有管教，就是一个完整的教会。二，虽然教会与邻近的教会可能彼此结盟 affiliation consolidation 甚至乎合并，但是教会没有任何一种的联合，应该没有任何一种的 联合破坏地方教会的自主的。因此最好呢，不要说区会是更高的，宁愿说区会是表达了更大的更广泛的范围的议会，不是更高，是更大更广。区会大会总会并没有代表着更高的权柄，就是比堂会更高的权柄，不是的。区会大会总会的权柄和在地方教会的堂议事会的权柄是一样的，同一类的权柄，不过在一个更广的范围上执行就是了。 McGill 说他们是更高的或者更间接的一种的议会或者是法庭。所以什么区会的权柄跟地方教会的堂议事会权柄是一样的，何以见得呢？首先区会跟区会之间是彼此尊重的，然后区会既然是由牧师跟众教会举行，所以区会的运作跟地方教会的堂议事会一样，有敬拜，有劝勉，有管教，等等，权力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区会管的是牧师们跟教会们，不是管会友们。但是既然牧师也是人，所以区会还是要做这种牧养、教导、管教的工作。第三，那些比较大的议会，就是区会大会总会，他们的权柄和特权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堂会的权力所限制的。区会大会总会不能够强加来管制地方教会和他们的会友，不论这个堂会的宪章如何，不能够勉强的，也不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干预地方教会的内务。那这个呢，是荷兰改革中表达的方式，等下我解释我们 PC 怎么诠释这些事情。当不同的教会组成一个联会或者区会的时候，他们的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由他们的智慧章程所限制的。这个智慧章程呢，教会章程呢，就清楚地列出规定这些主要的会议，就是区会大会总会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保证地方教会的权利。若说一个区会或者大会能够随意的来支配控制地方教会的想法，基本上就属于罗马天主教的想法。第四，地方教会的自主权又限于他与所连结的各教会的关系以及各个联盟教会的利益。那现在反过来讲了，刚才说区会大会总会呢，不要抹杀地方教会的自主自治性，现在反过来说，地方教会呢也需要知道自己的权柄也不是无限的，既然是有联会了，有联合了，也受这个联合所限制。 Church Order 这个智慧的章程 Church Order， 那 Order 这个字我解释过是一个阶层，所以我翻成印照，一个呼召。但是这里 order 这个字的用法呢，是这样子的，我们 PCA 我们的宪章叫做 The Book of Church Order， 所以 Church Order 呢，就是我们的体制或者表现体制的章程或者宪章。所以这里的 Church Order 呢，就是宪章的意思。我再说哈， order 这个字有很多的意思，第一是秩序， God is a God of order. 上帝是一个讲秩序的的上帝。Order 也是指牧师们是一个 order。那因为天主教的神父呢，特别是那些修会有一个的 order， 耶稣会、道明会、圣方济会等等。那后来我们离开了天主教，我们称牧师做一个 order 呢，当然就不是好像修会效忠于教皇 ，order 牧师们是效忠于耶稣基督的，还是用这个字表示我们是一个阶层、一个牧师群，就好像利未的祭司们啊，利未的后裔是一个 order priesthood。一样的，所以 order 这个字呢，又可以是指蒙召的一群这个的机制。好了，现在这个 order 这个字呢，是用在整个教会，就是指教会的治理制度或者表现这个制度的章程。好，我们继续看 church order， 智慧章程是某一种的宪章。这个宪章呢，很有每一个地方教会很严肃的认可。subscribe， 那 subscribe 这个字呢也是很难翻译的啊。我举一个例，1729年美国长老会已经有了区会，1707有了大会，1717年，1729年呢他们有一个叫做 Adoption Act， 什么意思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每一个长老会的牧师，包括到现在的我，需要书面的签名说我承认威敏斯的信仰告白跟大小要理问答是一个圣经所教导的教育系统的一个总结。那这里呢不是在讲牧师认可信条，这里是在讲教会认可这个制度。所以教会的章程是由每一个教会很严肃的认可的，也就是说顺服的，由每一个教会的常议事会代表认可。那现在教会已经成立了，宗派已经存在，所以呢一个教会属于一个宗派本身就表示他愿意顺服在这个制度之下。我看很多华人的传道人呢很功利主义，讲得更难听一点是投机主义，今天是浸信会的牧师，明天长老会，后天是卫理公会的，完全不同的制度，不同的信仰可以转来转去的啊。当我们转一个宗派的时候，应该是说明我的信仰在不论是洗礼或者智慧的制度，更重要是教育上我改变了。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呢，很严肃的从浸信会的会友进入到独立教会，我父亲还是浸信会的牧师啊，经过很长的时间的考虑，我加入一个长老会。我加入长老会不是功利主义的考虑，不是因为方便，是因为信念。好，我们继续看哈，这个教会的章程是由每一个教会的长老们呢，这个堂议事会严肃的认可的。这种的教会认可智慧章程呢，一方面呢保护了每一间地方教会的权益、权利和益处，另外一方面呢也保护了所有教会集体的权益。没有一间的教会有权忽略、藐视那些已经彼此协议同意的那些共同的利益。地方上的教会甚至乎有的时候区会、大会、总会会呼吁他们舍己，是为了教会更大的好处。譬如说有的时候总会说我们要收一次的特别的奉献我们规定每个教会每个会有奉献92块现在不止92了，这是整个总会的费用100零几块。那荷兰改革中的教会多年来就乖乖的好像赋税一样的就缴交的，所以多年来荷兰改革中的加尔文神学院普世佳音的广播跟灵修书籍等等呢不用筹款的，因为他们下面的教会就乖乖的就把奉献交来了，他们知道的， 总会就每一年就会告诉我们每一年我们该支持总会多少钱、啊、那越来越、就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呢，这种做法越来越困难了，所以他们还是要另额外的筹款的。我来这里解释一下一件事情，就是地方教会相对的自主性很重要的一点。美国的长老会1707年成立区会，1717年大会，1789年总会，到了1920年代的时候，普林斯顿神学院已经受自由派神学家所垄断了，所以1929年梅钦从神学院被赶出来设立威姆斯的神学院，1536年也被长老会赶出来设立了正统长老会 OPC。 我们 PCA 是从南部1973年出来的，又过了40多年之后才有 PCA。 不论是北部的 PCUSA 美国联合长老会，或者南部的美南长老会 PCUS、附带美南长老会、最出名的在中国的会友就是使徒雷登、多年来燕京大学的院长，1916到1946之后做了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不论是北部的 PCUSA 或者南部的 PCUS， 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每一个教会的地产房产是属总会的，不过委托给地方教会来管理。不论你地方教会的会友长老执事们筹了几百万几千万美金盖了这个教堂，法律上是属于总会的。所以呢，当我们 PCA 的牧师们呢诞生的时候，都要放下自己的教堂牧师的住宅，很有可能他的退休金都被威胁的，是这样子破釜沉舟的开始 PCA 的。所以结果接下来呢，1973年到1980 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呢，很多的教会很不幸的就打官司，就说我们不承认这种的制度。那法庭呢，有的判给地方教会，有的判给总会，每一次都不一样，不同州不同城市。举一个例，终于呢，博埃斯 博士的那个费城第十长老会愿意离开 PCUSA 北部的长老会了，大概1984年。因为博埃斯、James Montgomery Boyce 他写了、全权的神、救赎的神、向神觉醒和神和历史那四套一套四本的书，还有很多很多的圣经注释。博爱斯牧师为什么离开美国联合长老会呢？因为他看到他下面的青年传道人呢，不可能 在长老会里面被案例、区会不会承认这种福音派的牧师的，区会不承认福音派新圣经的牧师。好了，难道也是再打一次官司吗？他们呢就跟总会谈到最后呢，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总会让他们继续用这个很重要的费城第十七街 Spruce Street 这个角落的1700 Spruce Street 这个教堂若干年，我忘记多少年了，99年还是几年、这个是一个妥协，就是总会的让步。因为这个教会太重要了，你只要打官司的话，全国都会有基督徒来抗议。因为多年来几十年来，费城第十长老会的主任牧师同时是电台广播 The Bible Study Hour、查经节目，全国国际都知道这个教会的。所以呢，地方上的教会的房地产的权又怎么处理呢？ PCA 我们的章程有三处清楚说明地方教会的房地产是属地方教会的，任何教会投票离开 PCA 的话，房地产由你们带走。因为经过很惨痛的经验，好处是房地产可以带走，坏处是我们 PCA 又在这一步上更像公理中，不太像长老会、都有取舍的、好处是不用打官司，坏处是每一间教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是自主，就好像荷兰改革中这样子。是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完整的教会，但是我们长老会是 connectionalism， 是 关联连结主义，而不是松散的联会主义。但是表达出来的时候呢，总会有比较像公理中，比较像改革中，比较像长老中。其实呢，每一个国家每个时代教会都要面对这些的问题的。地方上的教会的相对的自主性。下面第三段呢，就是要讲那些区会大会和总会了。